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讲讲这个 Joe Biden 啊，这个很多人要他去退选。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6月27号啊，他跟那个 Donald Trump 来搞了一场这个竞选候选人的这个辩论。那辩论里面呢，他就非常失态，因为身体不好，忘记讲话，这个讲话不利，讲错话，并且呢精力不济啊，目光滞呆，所以呢搞得民主党内呢就很多人呢就叫他退选。那现在才七月份，那么赶快的退，那么还来得及去选一个新的这个候选人。民主党内呢也真是没有什么候选人，所以呢前两天跟大家都已经总结了，说现在已经纽约时报找了6个这个专栏作家，写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专栏来推选这个不同的人。那么推选的人当中最多的还是推选现任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啊，这个 Harris 啊，要选他来当这个新的总统的竞选人啊，说他天时地利人和。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呢就讲一讲啊，因为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啊，这个毒嘴，他说呢这个 Joe Biden 不可能退选。为什么呢？他关键的问题就是民主党内已经没有候选人，只有请老人家要上阵，所以呢他就说呢这个只有他干到底。那么民主党内这也出现了这个质疑的声音。那个但是呢这个最近啊，我就看见这个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呢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如果一拿出来的话呢，这个没有这个 Joe Biden 竞选的话，我们民主党呢都能够赢。那这张王牌是什么呢？我今天讲讲这个王牌。这个讲到这个 Joe Biden 退选，这个说我们民主党的手上还有一张王牌可以击败 Donald Trump， 谁讲的呢？是美国的 CNN 的记者叫 Julia Zelizer 啊，这个 Zelizer 他推选了一个，他说我们这张王牌是谁呢？就是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和 Michigan 州的州长这个 Gretchen Whitmer 中文把它译成魏美嘉啊，魏美贵啊 ，Whitmer， 那我就把它译成 Whitmer 算了，这个难讲。贺锦丽呢，大家知道这个 Harris， 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女的。那么按照这个 CNN 记者这个 Julia 这个 Zelizer 他的讲法说，如果这两位女士合成一个班子重新来竞选的话，他们能够打胜这个 Donald Trump。那此话怎么讲呢？今天和大家讲一讲这个主题啊。最近这几天呢，因为这个舆论界沸沸扬扬，甚至呢有些人说民主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呢就是选谁去代替这个 Joe Biden 去竞选这个美国的总统。因为从现在开始7月份到11月6号投票就没有几个月了，所以现在呢要赶快做工作。那么看见了这个 Joe Biden 呢，到现在为止呢，他说只有上帝要我不选。他说我呢27号是由于感冒，所以身体呢非常不好，我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一样可以选得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看见这个 Zelizer 就是这个 CNN 的记者就提出来，最好的这个合作呢，这个班子就是贺锦丽作为总统候选人搭配 Michigan 州的州长这个 Whitmer， 这个组合呢是能够帮助民主党度过危机，并且呢还能够激发出选民的热情，创造历史性的结果。那么说这个是非常好，如果有风险，他也对这个民主党的士气呢有所提振，完全不同的这个配合。那么这个配合呢其实也符合民主党的很多人的讲法。那个我们记得2016年当时民主党的策略的有一个专家叫做 X-Roll 啊，叫做 David Osroll， 他就说呢这个要想办法找到一个不同的搭配， 你不能说老人对老人，这个是相同的搭配啊。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去竞选，这是老对老，我们现在换一副牌，这副牌呢换一个新面孔，并且换一个不同的组合。所以呢，我今天讲的这个灾难者所讲的这个就是新组合。第一个，两个都是女的，加上总统呢有黑人的血统，还有印度人的血统，你看这个搭配多好啊！用这个的搭配来打败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就这么个提法。那么当时我看见这个 CNN 的这个记者，这个 Julian Zaza， 他所讲的讲法呢，就说这个是比较容易取胜的，因为呢，这个贺锦丽和这个 Whitmer 他们的竞选，他真是可以对共和党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共和党竞选的活动呢，是围绕着这个有毒的男性气概。那这个 Donald Trump 就是有毒的，满口这个伤人，攻击人呢不遗余力。那么这个叫有毒的男性。那么如果对于这种有毒的男性，我们用一个女性的团队来组合有力，并且呢，这两个女性啊，他们呢都是支持这个合法堕胎的，因为美国最近啊被这个堕胎法，这个最高法院宣判以后啊，说放到州政府去做，各个州的保守力量是崛起，所以呢对这个堕胎合法化变得非常的困难。而这两个女性，这个贺锦丽和 Whitmer 呢，都是支持这个堕胎的，合法堕胎的，所以呢这个能够扳回很多的票数，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妇女的选票，我们知道贺锦丽和 Whitmer 他呢能够更受到妇女选民的这个欢迎，特别是美国住在郊区的这部分妇女，美国住在城里的妇女呢比较穷，住在郊区的妇女呢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教育水准比较高，思想比较自由化，而 Donald Trump 呢在这一部分的选票里面呢极不受欢迎，就是这种的郊区的中年的有稳定收入的妇女呢对 Donald Trump 呢不喜欢，而他们呢非常容易喜欢贺锦丽和 Whitmer 这两位的这个职业的女性。那么并且呢这个按照这个灾难者他的讲法，说这两个人呢做事稳定，贺锦丽他曾经做过加利福尼亚州的检察总长，他又做过美国联邦参议员，又当了这么三年多四年的美国的副总统。而这个 Whitmer 是一个摇摆州极受欢迎的州长啊，你像 Michigan 州多摇摆的州，他非常受欢迎。两个人呢都是非常严肃的这个专家，注重执政的细节，很少有人挑战他。那么他们两个的组合，贺锦丽和 Whitmer 就是象征着美国要走向有秩序的未来，而 Donald Trump 所代表呢就是美国的混乱。那这个讲法分析起来看来有些道理，因为这两个女士呢稳稳当当是管理人员，而这个Donald Trump 呢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得具有冲突性，所以呢估计年轻人会比较喜欢这对女性的组合，这是现在我们说这个 CNN 提出来的这个竞争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两个人年轻，那我们说这个 Donald Trump 78岁， Joe Biden 呢81、82岁，而这两个人贺锦丽和 Whitmer 呢才50多岁，他属于 X 代的人啊，这个年轻。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共和党呢开口闭口就说老龄化，攻击这个 Joe Biden。 贺锦丽和 Whitmer 呢才50多岁，他们对阵这个78岁的这个Donald Trump 呢，他们同样可以用同样的话，你不说老龄化吗？那你现在就是老龄化，所以呢，这个将年龄大的炮火呢，反而转向这个发起炮火的 Donald Trump。 所以呢，最近也有说法说这个 Donald Trump 和这个 Joe Biden 两个人 其实都有些记忆比较差的，大家很注意看他们的辩论，其实由于这个 Joe Biden 比较弱，没有还嘴的能力，但是大家说如果这两个女性上台和这个 Donald Trump 去辩论的话，那 Donald Trump 的那个记忆力、语言的实务那就明显的增加了，这是一个讲的。并且呢，从身份来讲，这两个女的也有特点，按照 CNN 的这个讲法，这个他们两个都是检察官，贺锦丽和 Whitmire 都担任过检察官，而 Donald Trump 呢是遭到刑事起诉，并且是判了这个重罪啊，所以呢，这个辩论就会变成两个检察官对一个重罪犯。所以呢，按照是 CNN 的这个泽莱泽的讲法的话，哎，这个事情呢对他们非常有利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最近呢，我们看到的共和党最近他也有反应，那不是光民主党内这么提这些事情，其实共和党内已经开始锁定了这个贺锦丽进行攻击了，也就觉得贺锦丽呢有可能冒出来，并且呢在言语当中啊，看见有一些有这种种族主义啊，甚至有些有反对女性色彩的言辞啊，当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已经有了。那么就是说用各种方式要把这个可能上来的贺锦丽呢要把它打下去。那么到底呢，这个如果换了这两位女士，特别贺锦丽这个 Harris 上来当这个美国的总统的竞选人，和这个 Donald Trump 去竞争，有没有可能呢？从现在的民意测验来看，这个估计呢这个不大，因为贺锦丽她不能够取代 Joe Biden。 如果现在要选举的话，那个 Donald Trump 如果去对比贺锦丽，根据这个 Daily Mail 这个每日邮报的民调，那 Donald Trump 呢将会获得49的选票，而贺锦丽呢大概只有 38% 的选票，那就要有10%的落后，所以这个呢是不利的。那么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这个讲了这么多建议了，现在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党内怎么选。民主党内呢现在已经呢有很多的这个金主啊，就是捐款给他的这些单位呢，已经说要摆脱过去的包袱，以贺锦丽为例，就是要把贺锦丽呢要取代这个 Joe Biden 啊。贺锦丽叫 Harris 啊，他的 first name 叫 Kamala 啊， Kamala Harris。 那么所以呢，这个 CNN 报道说，民主党的金主和主要的联盟团体在他们的聊天的群体里面，就是说摆脱混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贺锦丽，就是 Kamala Harris。 说贺锦丽是唯一能够立即上任的候选人，那这个话讲来也不错，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副总统，他连办公室都不要搬，他就在这个白宫里面，并且他对所有的行政的手续非常熟悉。并且呢，如果讲选举由那个金主捐钱捐给了这个 Joe Biden， 把这钱转去贺锦丽就行了，这是最好的方法。这是 CNN 啊， CNN 当然很左，但是有这么说。并且呢，有些人说已经在个民主党内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说服 Joe Biden 啊，支持贺锦丽的计划，那么想办法呢叫这个 Joe Biden 把党内的这个票啊，这个代表票呢就推出来，就支持贺锦丽。那么民主党内部相信，这个如果这个党内的高层都跟进，那么这个呢应该说党内很快的就能够换一个这个候选人，就从 Joe Biden 换到贺锦丽，就这么一下就变过来了。这个腔调啊，我看他现在非常的高调，最近这两天呢、啊、今天7月7号7月8号这个论调很多，我估计7月份大概就会看到一些变数，到底这个 Joe Biden 会不会继续的去竞选，或者干脆把位置让出来啊，换贺锦丽上去，有可能的啊。不过这个有很多事情现在都在做，有些动向。7月4号美国独立日上面，这个贺锦丽没有出来参加这个 picnic。贺锦丽的幕僚呢也在想办法呢要改变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知道 Joe Biden 在辩论会以前那个就说他不参加今年的这个野餐会，但是呢在这个6月27号这个 Joe Biden 在竞选的演讲当中失败，贺锦丽呢又在7月4号呢又出来了和这个 Joe Biden 参加 picnic。 就这个做法就说明呢他想办法呢要等自己能够变成一个领袖，等到党内的团结。那个除了这个民主党内默默的推进让这个贺锦丽代替 Joe Biden，民主党的高层也开始讨论这个贺锦丽的可能出来的结果。讨论的最多的有几个人啊，比方说北凯罗来纳州的州长这个 Ray Cooper， 肯塔基州的州长这个 Andy Beshear， 宾夕法尼亚的州长这个是很多人推崇的这个 Josh Shapiro， 还有伊利诺斯的州长这个 J.B. Pritzker，还有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lz 啊，当然还有我们加州的 州长了。这几个现在呢是民主党内现在正在讨论谁出来最好。当然有很多说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CNN 的讲法，那干脆就贺锦丽出来，那就一了百了，他出来就接过来了。今天呢这个就可能性呢非常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大家看一看呢，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了。七月份呢，有个重大的事情要举行的，那就是今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呢，是会在法国的首都巴黎举行。那么我们看今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劲旅是哪些国家？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前，苏联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劲旅，还有那个以前的东德也是一个很强的劲旅，中国近年以来呢这个在体育上发展也很快，也是劲旅。但是对比这么多国家呢，最强的呢恐怕还是美国。今天呢我们就讲讲美国呢今年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可能的情况。我们在最近的七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都看见美国代表团呢是一直占据了奖牌榜的第一位的这个优势。美国是体育的超级的强国，在金牌上面他们呢这个有一年败给了中国队，就是2008年在北京作为主场开这个奥运会，美国那年的金牌没有中国多，就那么一次。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连续以来1992年以后，他只有2008年输给一次中国，其他所有的奥运会美国都是金牌的第一名。在东京的奥运会上，美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目上面都有奖牌的入账，这一点呢展现了美国强劲的综合的实力。那么在这次7月份巴黎的奥运会上，美国同样会派出一支非常强劲的队伍去参加奥运会。无论是传统的田径、游泳，还是新兴的滑板、攀岩的项目上，美国的选手都具备有相当不俗的实力。在巴黎的奥运会的奖牌榜上呢，美国呢应该是头把交椅的最大热门啊。有人说美国有可能八连庄，这个应该是从1992年美国派出 NBA 的明星足球队参赛以来，梦想队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人的看点。这个美国呢有职业的篮球队啊，美国职业篮球队是不能参加奥运会，因为奥运会呢不能是职业的，所以呢由这个职业篮球队的队员他们混合组成一个叫做这个梦幻队，这个 Dream Team， 用这个队去参加。 从92年这个 NBA 的 Dream Team 来搞呢，那就已经变成了奥运会最大的热点，太强了。在篮球项目上，美国的这个底蕴和美国的实力呢，是世界最强的。进入到21世纪以来，美国篮球队在国际赛场上的霸主地位呢，越来越受到欧美其他强队的这个挑战。在篮球世界杯和这个篮球世锦赛当中，美国队呢多次无缘冠军，他 NBA 是不能参加的，他凑成的队呢还没有办法得到冠军。2023年的篮球世界杯上，美国队呢不敌立陶宛，不敌德国和不敌加拿大，所以呢是位居第四。所以说美国是不是到奥运会一定能够拿到篮球冠军呢，还成个问题。不过呢，应该说在奥运会上，这支美国的梦幻队的战绩应该一直还不错。自从1992年拿到了除雅典奥运以外的所有的冠军，都是美国这支队。当然呢，我们说在其他的世界杯篮球赛上这个前身世界篮球赛的锦标赛上，美国都没当冠军，但在奥运会上他只有一次没有，就是这个雅典奥运。巴黎奥运期间，美国呢要派出一个非常强的阵容，包括这个 Joel Embiid， 还有这个 Anthony Davis， 还有这个 Bam Adebayo， 还有 Jason Tatum， 还有这个 Jason Tatum 等等，这四个吧，我们就讲这四个人吧。这四个人呢都是非常打得好的，也都是 NBA 的球员，他们组成梦幻队会打到巴黎去。这个阵容呢基本上涵括了目前美国篮球的最强的战斗力。那么应该说球队的年龄结构非常合理，场上的各个位置呢都有充足的这个配置，是男篮冠军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当然呢，也不能说美国这个梦幻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实力非常强大的东道主法国队，这个特别是这个有这个塞尔维亚队，塞尔维亚非常强的，他有一个球员叫 Nikola Jokic， 这个人非常厉害，他曾经打过三届的 NBA 啊，这个是世界级的冠军。这个塞尔维亚队美国也要小心。还有世界男篮的新科冠军德国队，还有风格强硬的澳大利亚队，和对美国知根知底的加拿大队，都会来拦住这个美国的梦幻队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篮球项目里面夺冠。好了，我们今天讲了美国的奥运会，第一个篮球不可高枕无忧，但是竞争力很强。女篮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美国女篮也很厉害的，因为奥运七连冠，美国女篮呢再派出几个重磅的这个明星，比方说 Diana Taurasi， 还有这个 Aja Wilson， 还有这个 Brigit Griner， 还有这个 Brina Stewart， 这四个明星也非常厉害。那个应该讲就是那个 Diana，这个 Taurasi 今年42岁了，他是第六次代表美国男篮出战奥运，那么以前的五次他都随队取得冠军，所以美国女篮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支队。那我们讲奥运会讲的男篮女篮，美国还有一个强呢，就是游泳和这个田径，这是美国的非常强项。他们呢当然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但是呢应该说田径和游泳是美国队的强项的这个传统项目。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队长期领跑奥运会的这个奖牌榜，这两个强大的实力就是美国的这个运动队的这个基础，田径和游泳。在东京奥运会上，美国队在田径上项目里面，他呢是得到七个金牌、十二个银牌、七个铜牌，一共26个奖项。那个 他呢是位居田径奖的金榜的榜首，但是应该说从这个东京奥运会以后，我们就知道美国田径队的优势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他受到几个队的挑战，跑步上受到牙买加的挑战，他受到波兰的挑战，受到意大利队的强劲的挑战，所以呢这是田径。但美国呢今年呢也不敢掉以轻心，田径啊有的一看，美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上一共拿到11枚金牌、10枚银牌、9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都是游泳项目第一，但是呢也现在受到澳大利亚这些游泳强国的冲击。那么这次呢去备战巴黎的奥运，美国田径队呢是憋着劲儿准备去打一场翻身战。啊，比方说短跑名将这个 Noy Lyles， 他顺利的通过了美国国内的选拔赛，他呢代表美国田径队呢参加巴黎的奥运。在去年的田径世界锦标赛上，这个 Noy Lyles 他大放光彩，在男子100米、男子200米、4x100米的接力赛上全部夺冠，他成为继牙买加闪电这个 Bolt 以后实现这一个壮举的运动员。而这个 Noy Lyles 现在年纪还轻，所以这一届奥运会呢有的看的。我们知道在前三年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还是一个小将的 Lyles 就拿到了男子200米的铜牌，在那个以后他的成绩呢开始突飞猛进，在众多的荣誉加身以后，他呢就变成巴黎奥运会上男子飞人大战的一个焦点。啊，他自己就说了，如果我没有拿到东京奥运赛的铜牌，我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强烈的欲望，我就不会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取得这些成绩，现在呢我很期待在巴黎奥运会上我能够拿到牌。除了这个莱尔斯以外，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100米的银牌得主叫科里，和200米银牌的得主叫做 Kenneth Bednarek， 他们呢也都在美国国内的选拔赛里面顺利的入选。女子项目里面2023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女子百米冠中，这个 Richardson 也会领衔参赛，所以呢田径方面美国依然的摆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阵容。那我们再看看游泳，在游泳方面呢，美国队在年初的游泳世界锦标赛上它是雪藏的主力，但是在不久以前刚刚结束的奥林匹克选拔竞赛当中，美国游泳队的这个名将呢还是展现出相当不错的姿态。在今年的7月份的巴黎奥运会上，美国游泳队呢会派出一支由48名队员组成的强大的阵容，预计呢再度在游泳池里掀起这个夺金的风暴，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支队。这个在东京奥运会上狂揽五个金牌的男子选手就是 Caleb Dresser， 这个他一定会这次再次挑战。还有女子的长距离自由泳的名将叫做 Kajal Ledecky， 他呢也都通过选拔赛，所以现在这个 Ledecky 还有这个 Dresser 他们两个都会代表美国队到巴黎参加奥运的比赛，代表美国队出战。莱德基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角逐，在女子400米的自由泳、800米的自由泳、1500米的自由泳和4x200米的自由泳的项目上呢，估计他都会向金牌发起冲击。另外还有几个了，一个叫 Regan Smith， 一个叫 Christian Walsh，这些好手呢也成功的入围了美国的游泳队的这个选拔，也就代表美国呢会出席。那我们今天讲的很多项目了，有篮球，有这个游泳，有田径，这个男女篮都非常厉害。那美国除了这些以外，今年呢美国呢还有很多项目呢它会冲击的，一个是射击，一个是体操，一个是赛艇， 排球这些方面呢，他都具备有冲击金牌的实力。在新兴的项目上，街头文化传统非常深厚的美国，在滑板成为奥运会项目以后呢，也展现了相当高的竞技水平。这个滑板呢，本来就是美国人玩出来的，现在变成奥运会的这个比赛项目，当然美国人呢，他绝对不会输在别人的后面。在这个男子街头式和碗池式的两个小项目上，美国都有可能夺金。这个明星的滑板选手啊，这个 Jack Eaton， 他呢会参加两个项目，他有可能在两个项目上，不管怎么说，他都可能上领奖台，什么奖不知道。那么在户外产业这个方面呢，美国呢是大国，美国在自由登山运动派生出来的攀岩项目里面，他的实力呢是相当不俗的，他在全部四个小项目上面都有拿牌的实力，特别是男子速度攀岩的项目上，美国那个只有18岁的小将 Samuel Watson 在这个夏季创造出新的世界纪录，是金牌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总体而言，巴黎奥运会上的美国代表队的这个阵容呢是非常厉害，它短板不多，综合实力美国队呢依然是顶级的水平。那么其中呢，根据美国的 Nelson 研究所公布的巴黎奥运会的最新的预测里面显示，美国队呢可能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123块奖牌，很容易123呢、我们大家记住这个数字，等奥运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盘点一下，看看呢这个 Nelson 的这个公布的这个预算结果是不是真的。如果达到了123，就是123块奖牌，那么就是美国自从1980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的最佳的这个战绩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